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探者石俊》，作者林哥，演播迦南，第26集。父子俩的目光落在了正在跟石妈妈聊天的克劳尔身上。只见克劳尔轻轻挽住石妈妈的手，凑过去，在上面落下一吻。石俊嘴角抽抽，低声道：“爸，这要是我老婆让人亲了，我肯定过去抽她。如果他敢亲你妈脖子以上任何一个部位，我也会去抽他。”说话的功夫，石俊忽然看到从外面走进来一位身材高挑的大美女。她长长的棕色卷发披在肩上，白皙的皮肤，深刻的五官，与发色相同的眼睛大得离谱，乍一看这美女至少有175厘米以上，穿着一条艳红色的长袖欧式礼服，胸前伟岸。这就是老基特的新婚妻子伯尼塔，石凯旋悄悄告诉儿子，听说已经怀孕了。石俊摸摸下巴，爸，你真的不考虑再生一个？伯尼塔的出现让宴会里所有女性都失去了光彩，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她的身上。克劳尔见到自己的妻子走来，立刻抛弃了老友，一脸幸福地走了过去。就在他距离妻子几步之遥的时候，不知道从哪里走过来一位同样是金发碧眼的年轻小伙子，一手拿着酒杯，另一手搂住了伯尼塔纤细的腰身，不由分说地吻上她的唇。那是标准的热情的法式深吻，就连一向淡定的石俊都看得直脸红。不是这么热情吧？人家老公还在旁边呢，这哥们亲的真是……如果只是普通的亲吻，在场的诸位也不会这样惊讶，但是现在看来已经是惊悚了。尤其是伯尼塔吓得赶忙推开了小伙子，脚下不稳跌倒在克劳尔的怀里，红着脸尴尬不已。宴会厅内一阵诡异的安静，克劳尔恼火地怒视着这个强吻了自己妻子的年轻人，看那架势好像准备打上一拳。年轻人表情阴沉，也同样回瞪着克劳尔。这时候石俊发现这两个人的长相极为相似，难道是父子？他的猜想还来不及跟父亲询问，站在那边的石妈妈忽然笑道：“
哎，安婷，我一直在找你。”
说这话的时候，他走过去拉住那个金发碧眼的年轻人安婷，迅速离开了克劳尔和伯尼塔的身边。站在石俊身后那位制作人拿了两杯香槟，走到克劳尔的身边，塞给他一杯，像是说什么，并与他碰杯。克劳尔的面色愠怒，一口气喝光了杯子里的香槟。
爸，他们是父子啊？
石俊压低声音问道。
对，那个是安婷基特，是克劳尔跟前妻生的。我听说安婷的母亲早在十几年前就过世了，安婷好像一直很喜欢伯尼塔，我们都以为伯尼塔会嫁给安婷，没想到居然是老基特娶了她。
糟糕，信息量太大了，消化不了。石俊揉着眉心，瞄了几眼那对老夫少妻。伯尼塔勉强地笑了笑，似乎正在安抚怒火中烧的老基特。而老基特也不愿意在人前出丑，一口气喝光了香槟，随手又在桌子上拿起一杯红酒。也许基特父子之间的恩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所以克劳尔一边继续喝酒，一边怒视着不远处的儿子。克劳尔身边的伯尼塔也是万分尴尬，红潮未退的脸上尽是朵朵闪闪的羞愧，看上去有些我见犹怜的味道。石俊看到他在克劳尔的身边低语着什么，这让克劳尔的脸色缓和了不少。那边的安婷跟石妈妈说完了话，还亲自帮他打开一扇侧门。石妈妈离开之后，他站在角落里面色阴冷地看着父亲与继母。忽然玻璃杯掉落在地上，发出脆生生的声音。克劳尔扑通一声跪下去，用手掐着脖子，脸上的表情狰狞。伯尼塔一声惊呼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，其中反应最快的就是石俊。中毒？石俊的动作迅速，脑子也迅速，他在推开伯尼塔的同时闻到克劳尔嘴里一股蒜臭味，急忙大声问调酒师有没有苏打水。调酒师愣了愣，手忙脚乱地找苏打水给他， 他撬开克劳尔的嘴，使劲往里灌，并扬声告诉在场所有傻掉的人，都不准乱动，不要吃或者喝任何东西。爸，叫救护车，快点。
他怎么了？救护车，快叫救护车。
伯尼塔扒着石俊的肩膀，语无伦次地大喊着，你闭嘴。石俊被他吵得心烦气躁，因为克劳尔的情况显然不乐观，他的手沿着脖子抓住了胸口。石俊猛然意识到这人有心脏疾病，便急忙开始在他的口袋里翻找急救药。但令人遗憾的是，克劳尔先生没挣扎几下，瞳孔就扩散了。
见鬼！
石俊低声咒骂了一句。一旁的伯尼塔使劲推着石俊，跪在克劳尔的身边，要给他做人工呼吸。石俊拦着他，他嘴里有毒，你闪一边去。石俊的态度很强硬，但伯尼塔似乎比他还强硬，嘴里叫嚷着，
你躲开，我要救他，我要救他。
他惊慌地往克劳尔的身上扑，石俊竟然有些抓不住这个身材偏瘦的女人，只能招呼旁边的人过来帮忙。本来站在角落处的安婷好像一阵风似的跑了过来，抓着伯尼塔使劲往后扯。石俊看了眼手表，确定死亡时间是23:15，随后观察着和伯尼塔撕扯的安婷。刚刚死了父亲的儿子好像并不悲伤，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发了疯的伯尼塔身上。当众人终于明白了发生什么事后，宴会厅内噪声鼎沸。石俊拨通了霍刚的电话，被他们吵得什么都听不到，忍不住爆吼一声，
都闭嘴。
倏然间，男男女女被石俊那一嗓子震得鸦雀无声。他不在乎这些人异样的眼神，也不在乎伯尼塔闷在安婷的怀里嚎啕大哭。他说，
从现在开始，所有人不能擅离宴会大厅，找到你身边的人做同伴，相互监督。
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刚刚那位看见他的制作人走出来问道。
我的意思很简单，
石俊说，死者是有机磷中毒，这种毒性会在短时间内挥发，所以下毒的时间不会超过3到5分钟。换句话说，凶手就在这个宴会大厅里。
众人面面相觑，不少人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安婷，而那个惊讶不已的制作人正要再问点什么，石俊却一摆手制止了他，并把电话搁在嘴边说，
听见了吧，我这边啊又遇上命案了，地点是城南中海路风雨街23号第4栋别墅。
言罢不再等霍刚那边说什么，直接挂了电话，快步走到妈妈面前。
克劳尔亲了你手背之后，你碰过其他东西吗？
石俊严肃地问。石妈妈的脸色有些苍白，慌乱地摇摇头，只能说，
我不敢确定有没有。
真是见鬼了。石俊啧着舌，握住母亲的手腕，凑过去闻了闻，并没有任何气味。
去过洗手间吗？去过了。
洗过手了？
当然。
最糟糕的情况，石俊招手让老爸也过来陪着母亲，并说，
等一会儿霍刚过来，你们什么都不用担心，我会查明真相。
不用石俊说明，石爸爸也猜到自己妻子啊怕是会被警方讯问，但他并不担心，儿子说了会查明真相。
石俊让基特家的几个保姆请大家去2楼的大客厅休息，又要了一副手套，开始收集散落在各处的酒杯。
当众人路过他的身边离开宴会厅的时候，他叫住了伯尼塔，
你留下，有事问你。
石俊的心情很糟，所以看到安婷执意要陪着伯尼塔时，很不客气地瞪了他一眼。伯尼塔推开了安婷，抽抽噎噎地说，
你上楼吧，安婷，去招呼其他客人。
与看着石俊的冰冷目光不同，安婷回望伯尼塔的时候非常温柔，甚至有些宠溺。他点点头，低声说，
我上去等你。
说完连看都没看一眼父亲的尸体就扬长而去。石俊心说，这小子如果不是凶手，他的心里一定不正常。伯尼塔的身子一直在发抖，漂亮的脸蛋上满是泪水，声音颤抖地问，
哇，克劳尔，我能再看看他吗？
可怜的妻子要看看丈夫，这无可厚非。石俊点点头，把最后一个酒杯放在桌子上，带着伯尼塔
回到尸体的旁边。伯尼塔脚上的高跟鞋很碍事，她索性脱掉，赤脚跪在克劳尔的身边。她看着他扭曲的脸，哭得更悲伤，纤细的手想要去合上死不瞑目的双眼。一边的石俊提醒道：“你不能碰尸体。”悲痛不已的伯尼塔已经哭得泪流满面，她的手颤巍巍地抬起来，解开了系在头上的丝巾。那是一块不算大的方巾，四角上各缀着一个小小的铃铛，看上去非常美。他抖开丝巾，盖在了克劳尔的脸上，不顾石俊的反对，俯下身子，轻轻地吻着方巾下面已经冰冷的唇。好吧，石俊承认自己没有多少浪漫细胞，见过太多的案发现场和生离死别，导致他在这种时候完全没有一点感动。他脑子里想的都是案发经过，从自己踏进宴厅开始到案发不过是十几分钟的时间，期间死者的嘴接触过老妈的手和两个酒杯，其中一个酒杯已经打碎，另一个混在那一堆杯子里，不知道究竟是哪个。按照毒性发作的时间来推算，第一杯也就是那个好像姓龚的音乐制作人给死者的更有可疑性，也许霍刚会第一个调查他和死者之间的关系。第二杯酒是死者自己在酒桌上拿的，换言之，凶手在第二杯酒里下毒的可能性很低。想吧，他问伯尼塔：“克劳尔先生平时喜欢喝什么酒？”“
不，我不让他喝酒。”
伯尼塔抽噎着，“
他有心脏病，我们结婚之后，我绝对不让他喝酒。今天晚上是个例外，我们说好的，他答应我只喝一点香槟。”
石俊转头看了眼放酒水的圆桌，上面摆着二十来杯品种不一的酒类和饮料，他们被摆放的位置并没有规律顺序，很难确定克劳尔拿起的那一杯最早是放在哪里的。思绪被传来的警笛声唤回现实，他有一些烦躁地抓着头发，想着也许该把伯尼塔拉起来，免得他又去碰尸体。起来吧，石俊说，警察来了。显然伯尼塔哭得浑身发软，石俊只好伸出手半拉半抱的搀扶，入了手的腰身过于纤细，石俊愣了愣，一个恍神险些把伯尼塔摔下去。伯尼塔一声痛呼，石俊赶忙用力抱紧了点，一低头才看到他长长的头发压在自己胸前，上面沾了一些酒水，打了柳缠在扣子上。
站好了，
石俊有些不耐烦地放开伯尼塔，准备用力扯断几根缠住扣子的头发。伯尼塔漂亮的礼服领口里掉出项链的挂饰，石俊被这个小东西吸引住了。那是一个很小的女性人形挂饰，整体以绿色为主，女性的身体玲珑有致，但真正吸引石俊的却是那一双眼睛，淡紫色的水晶石好像富有生命一般，在灯光下闪闪发光，像是一个女神在看着你。就在这时，霍刚带着人风风火火地冲进来，一眼看到，混蛋，那是什么眼神？面对霍刚意义不明的冷笑，石俊狠狠飞过去一记眼刀子，手上用力扯断了伯尼塔的那几根头发，迅速远离这位年轻漂亮的寡妇。石俊说明了伯尼塔的身份，后者完全没有心情跟年轻的刑侦队长客气，霍刚只好招呼女同事过来陪着伯尼塔。最后他拉着石俊去角落里咬耳朵。
什么情况？
霍刚问他。嫌疑人有四个，你看到的伯尼塔、死者的儿子、一个制作人，还有我老妈。
什么？咱妈？
霍刚是石妈妈的干儿子，有时候跟石俊打趣时总会说咱妈咱妈的，可眼下石俊没心情跟他开玩笑，直接把所有情况详细说明，最后补充：酒杯我已经都放在桌子上了，尽快化验采集指纹吧。我怀疑凶手故意陷害我老妈，但是下毒的手法我一点头绪都没有。霍刚的眼睛里闪过一些疑惑，石俊长叹一声，拉起他的手。当时死者就是这样拉着老妈的手，然后下面就不用示范了，我怕别人会误会。
你能不能正经点儿？
石俊恼火地说，我这心烦着呢。
烦个屁。
霍刚压低声音数了一句，并问，你就不觉得奇怪，为什么要在圣诞节纹手背？我可不记得有这个习俗。石俊无可奈何地指指头顶，霍刚一眼看到的胡吉生，哭笑不得地说，
你该庆幸他没亲咱妈的嘴，
那是我老爸该庆幸的事儿。他们俩有一句没一句地讨论着案情，相对石俊的担忧，霍刚倒是看得很明白。他说，
如果在手背上涂抹毒药，那毒药必然是氰化钾一类的，但你怀疑死者是有机磷中毒，那么手背下毒跟死亡时间相矛盾，我觉得咱妈没有嫌疑。
我不是白痴，问题是死者在亲过老妈的手背之后，咱那位母上大人去了卫生间洗过手。
闻言霍刚也犯愁了。
石俊看了看一旁的伯尼塔，不知为何有些抵触与他交流，拍了拍霍刚的肩膀，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丢给他。楼上还有很多人等着被警方询问，石俊在楼梯一把揪住跑了跑去的老王，在他耳边说，
去查查安婷基特的情况，特别是他跟那个姓龚的制作人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。
那你干啥？
老王纳闷地问。他无所谓的耸耸肩，丢下一句，我上去谈谈艺术。这时候的安婷并没有尽到一位主人的职责招待客人们，他单独坐在窗前看着外面，安安静静的，就像一尊雕塑。石俊站在楼梯口仔细地打量他，这个有着耀眼金发的男人还有一双水蓝色的眼睛，不可否认的确很好看，只是这样一双眼睛死气沉沉的，让人看了极不舒服。他和死者之间仅仅是因为伯尼塔才反目成仇吗？石俊并不这样认为。再看不远处跟老妈坐在一起的那位制作人，似乎也镇定下来了，脸上的表情凝重，嘴上不停地说着什么。若是说心态，恐怕没人好得过石凯旋。他走到儿子身边，带着微笑问道，
需要我帮忙吗？
你能干什么呀？
至少我了解克劳尔。
一句话引起了石俊的兴趣，瞥了眼远处的安婷，见他暂时不会离开，这才拉着老爸到楼梯那边说话。根据石家爸爸提供的情况来看，克劳尔·基特出生在英国一个艺术家庭。在英国，基特家族很有名气，正所谓家大业大，麻烦也大。安婷的母亲是在中国出生并长大的英国人，与克劳尔相恋后把人直接拐到了国内，也因此基特家族彻底遗忘了克劳尔。后来安婷的母亲去世，安婷被爷爷接回英国生活。至于伯尼塔，她的母亲早在30年前就在基特家做帮佣，克劳尔来到中国的时候，伯尼塔的母亲带着他一起跟过来，所以伯尼塔算得上是在克劳尔的眼皮子底下长大的。
就是说伯尼塔跟安婷是青梅竹马？
石俊小声地问着。
这个倒是不清楚，
石凯旋说，
安婷一直在英国和中国来回跑，小时候倒是经常生活在英国，他们家在英国也有别墅，经常回去，但是克劳尔的前妻过世后，他把安婷留在英国，自己几乎没回去过。虽然基特家族不承认克劳尔，但他们接受了安婷。
真够乱的，安婷的生母是怎么死的？石凯旋耸耸肩，动作表情跟儿子一模一样。他苦笑道，
这个我可不清楚，他母亲在很早以前就去世了，据说是在英国走的。
很狗血的家庭伦理纠葛，父亲娶了儿子的心上人，叛逆的儿子从此恨上了父亲，年轻貌美的女人放着高帅富不要，选择了大叔做丈夫，是为了真爱还是为了财产？那位鼻孔朝天的制作人与死者之间会有什么矛盾？正在梳理嫌疑人的作案动机，不知道自家老妈已经走到身边，被轻轻拍打了一下肩膀，石俊才从沉思中缓过神来。石妈妈的脸色有些紧张，身为儿子自然能看出她极力压制着的忧虑。石俊揽着妈妈的肩膀笑道，
没事儿，有我呢。哎呀，我不是担心这个。
叶妈妈含笑白了一眼儿子说，
我是来跟你提供情况的。
石俊扫了一眼周围，看到父亲已经下了楼梯，前面拉着他的那个人是……
妈，那个制作人叫什么？
石俊问他。
你说 Ari？
说中文。
宫向前。
石俊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属猪的吧？
严肃点。
石妈妈故意冷着脸，其实也是觉得好笑，瞥了一眼丈夫离去的楼梯方向，淡淡的笑意从眼底消失，转回头看着石俊说，
小俊，你是不是认为伯尼塔杀了克劳尔？
是有点这个想法，一点点而已，干嘛这么问啊？
石妈妈的脸上露出一点为难的神情，这位一向雷厉风行的女士，只有在至亲面前才会这般毫无遮掩。在石俊眼里，老妈一副居委会大妈的八卦样子，拉着自己的手神神秘秘地说，
我觉得不会是伯尼塔，其实呢，大家都以为是克劳尔强占了年轻的伯尼塔，事实上啊，是伯尼塔追求的克劳尔。克劳尔因为念及和安婷之间的关系还有年龄问题，始终没有接受伯尼塔。后来呀，伯尼塔的家里出了点事儿，多亏克劳尔帮忙，伯尼塔就直接向他告白求婚。
说着说着，石妈妈呀踮起脚尖凑到石俊的耳边低声道，
克劳尔一时没坚持住，先上车后补票的。
哟，妈，你还知道这词儿呢？
石妈妈很豪迈地抽了一巴掌石俊的脑袋，